啊，那妻子沉默不语，啊，那在车子已经发动了，对不对？在等，那没人讲话，啊，马上已经被火劫掉了，啊，好，那之后的话，丈夫开始讲了，啊，要不要吃这一家？不要，那一家？不要，通通不要，好，那在车子呢，还在那边发动，没有走，好，那我们学习用力，我们学习把我们心中的一些具体的正面的建议提出来，也不用怕被否定。好，那如果你不喜欢麦当劳，也许你喜欢周哥进，啊，也许你喜欢中国店，啊，也许你喜欢谁家自己煮都没关系。但尝试着，啊，不仅只是动用在联合国的否决权，也包括把我们心中那种主积极的、那种正面的那种想法建议，啊，我们可以提出来。啊，我想，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倾向的话呢，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会正面会好的很多。啊，没让很大的挫折感出现哈。嗯，有一次，这个我们使者呢，啊，经常办这种的家庭夏令会哈，啊。那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啊，就是我们叫做亲子恳谈。啊，那么就是这个父母亲们有一边这样聚在一起，我们就请几个孩子们坐上面啊，那么接受我们的访问。啊，然后呢，这个孩子们在一边啊，都是青少年啊，然后就请几个父母亲到那边去接受他们的访问。啊，那有一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家啊，那么这个时光可以倒流，历史可以重演的话，有没有哪一个点啊是你希望可以改变的？那很巧，那一年的那些青少年们的话，他们的答复呢，一个很共同的倾向啊，就是希望父母亲们可以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片刻跟我们有交流。他们说，譬如讲啊，那每天下午我们从学校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很想告诉你们啊，现在在学校里面发生了哪些事情啊，哪个老师哪个同学啊，什么事发生过啊，那么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不要跟我说很忙，晚上再说啊，你们就停下来几分钟把耳朵借给我们，那是我们想讲话的时候啊。那如果我们跟你爸爸妈妈说，这是我在学校里面啊，那做的这个作业画的图画啊，那妈妈看看的话呢，叫你能够夸奖我两句，说画得很好，但是呢，不要把我的图画拿去秀给叔叔阿姨看啊，这是我女儿的画，多棒多棒啊，只要你夸奖就好啊，不要去秀给别人看。好，那他们又说啊，爸爸妈妈好，你们常常希望我们可以跟你们讲话，但如果你们父母亲你们自己不讲话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跟你们讲话呢？所以如果你们自己不交流的话，我们怎么跟你们交流呢？啊，那我看我们这边很多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的孩子恐怕还不到那种青少年的时候啊，那很多是在我们在北美的父母亲就觉得很困难跟我们青少年子女有沟通啊，那我这种经验的话，你们就先放在心里面，我们就学习，你的孩子小的话啊，那稍纵即逝的片刻。我的女儿现在12岁啊，有一次我们全家三个人当晚时候在这里吃饭，那是我们全家一经过一天啊，第一次聚在一起啊，那女儿就照惯例在车子后面就跟我们讲很多话啊，讲学校发生这些事情啊。那天刚好我跟师母有一些的事情，但是觉得很重要要谈，所以她在后面讲话，我们在前面讲话，然后一半呢，突然间后面没有声音了，很安静啊。那有孩子的话呢，孩子讲话你跟他吵，孩子不讲话呢，又很紧张，都不讲话了啊。我就问你怎么不讲话了？他说我刚才讲话你们没有在听，表示你们不 care 我讲什么话，就不讲了。我们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要你讲你讲我听，哎 too late 不讲了。好，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那再一年呢，是这个也是我们的教会的退休会的时候，那孩子们他们每年退休他们就很高兴很兴奋，像你孩子一样，看到他的朋友们就从早到晚的话都混在一起，都看不到父母亲。到了晚上10点多他们回房间的，他们就很多的经验很想跟爸爸妈妈讲，那就要跟我们分享。那刚好我是那个大会的那个讲员，那我就说我要先休息了。好，然后女儿就说，好 Daddy may I speak to mom， 我能够跟妈妈讲吗？她想把那些经验跟妈妈分享出来。我就说 please 请，她说 please do or please don't 好，是要我让我讲还是让我讲呢？我说 please do， 你讲好了，好，那我就睡了。那他就跟妈妈继续讲很久，那睡觉去。好，但小孩呢有这些很短的那种片刻，啊，那他想开口讲话那个时间里面，我们做大人的哈，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祈求， 弟兄姐妹，不是说你们住的房子比较大，不是你们家有一个386、486、586 Pentium 234的电脑，不是你们带他来游玩 San Diego 到动物园到迪士尼去，当然那个很好，但当他们想到历史可以重演，时间可以倒的时候，他们所要的在每天生活的里面那一些短短的片刻，我们可以跟他们谈话，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话。那我们从国内出来的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难得到了美国，我们就想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我们好好的读书，我们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有一个父母亲，他们都很忙，都在做现场的工作，那他们就对两个女儿，就是那个对那个小的女儿说，那这个你好好的读书，你把高中读毕业，如果可以考上某个大学以上的话，我送你一辆新车。那这个女儿呢，平常是很内向很安静的，那因为父母亲很忙，也就不太多去理她，那她的这种心事呢，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表达，说找没什么朋友，就透过这个网络 internet， 那我跟远处某地的一个男人，那我就这样认识了，就开始交流起来了。那当你没有看到对方的时候，反而呢很容易无形当中一写的话，把那个心思都掏出来。那在那个两三年当中，那父母亲就忙着赚钱，忙着存款给他这个女儿买这个汽车的时候，那这个女儿呢一面就表面上安安静的读书，那孤孤单单的没什么社交的活动，那同时花很多时间在那边透过网络在跟别人联系。那到她是中学毕业以后的话，果然很好，这个女儿就考上那个很好的大学去了，父母亲正准备要遵守诺言把那个车子买给女儿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这个妹妹那么从某个州已经不见了，妹妹不在，走掉了，那过一两天他就打电话说他已经到另外一个州里面去了，那离去就非常的远，那父母一听的话心就很紧张很担心，女儿离家出走了，那一回想的话呢，就很多的懊恼，无形当中他们就过度的忽略这个女儿，就这个父亲的话呢，就从他住的地方去买去那个中国超级市场买那种的速食面，买很多中国的这些点心这些零食豆浆，然后到这个超级市场去买很多平常女儿喜欢吃的东西，需要用的洗发精牙膏牙刷都买一大堆，那么开着车千里迢迢，真的是千里迢迢开车连夜赶路，那么把这些东西送去给这个女儿，那也希望她可以回来，一看看到底对方是谁，一看的话是非常的失望，但是呢没有办法把这个女儿心挽回来。那么从那个事情发生以后的话，他们就父母亲都跟我联系，那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我会感觉到很强的感觉，他们的父母亲实在实在是爱这个孩子，所以在那个时候连他们所可以做他们都做了。但是过去那几年当中，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花时间，没有抓住那些所谓稍纵即逝的片刻，所以当他们决定当孩子出事的时候，他们想挽回都来不及，所以直到目前那个孩子大学不读了，那有一个人至少在网络上呢好像还关心他，他就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工作，我们是可以读书，我们是可以赚钱，那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既生之则养之，有一个是我个人的偏见，我就跟你们分享，你们考虑一下，也不少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你们为了在美国这边能够生根立足，你们就读书，你们工作打工，有的呢打两份工，甚至打三份工，白天一份工，晚上一份工，周末还一份工，尽量赚钱，来一年两年你们可以存美金存一万两万，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你们生了孩子以后自己没有空养，可能请保姆养，可能把你的父母亲从国外接出来在美国养， 啊，甚至于把小孩送回国内去，让父母在那养。你们认为说祖父母带的比孩子我们自带更好？我当然不否认是很好，但我总觉得说孩子能够跟父母亲在一起，那种关键的时刻的里面，我们能够亲自影响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话说就是三岁定终身。那这个话呢，目前科学的研究都还印证。我们从这种儿童发展来说，一般有人有两个理论，一个是说三年三岁或者六年，这个时间是让一个人让成长的最重要的基础的那个阶段的时间里面。所以如果你可以好好掌握，哪怕是六年至少是三年时间里面，你能够好好在他们身上下那个功夫影响他们。那前不久有人就好像是对这种脑部的那种结构发育做分析的话，那这个我们的脑部呢，那个细胞刚生产很多应该是空的，那我这前三年是最有潜力可以发育的很抢手的，那这刚好跟这种的儿童的发展是不谋而合。在孩子小的那三年里面的话呢，你看很多这种的机遇给他一刺激鼓励他培养他的话，他那种细胞的发展都会更成熟。所以尽可能在孩子在这种年纪小的时候，那是三岁之前的话，我们尽可能我们好好的花时间，好的花了几个时间来带孩子们。我们钱可以慢慢赚，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慢慢的升等，但孩子们那种成长的话往往一去就不回头。不是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五岁六岁八岁我们就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你失去那前面的三年时间的话，你以后呢比较属于是事半功倍，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是可以影响，但总比不上你在前面那三年时间的话，你花的功夫花的好的时候那果效就很大。但孩子们他们很需要的，不是吃不是穿，那个一需要不是玩，那更需要有人可以关心可以爱他们。所以我们要学习跟孩子们这样的沟通。我前天上个礼拜六那从这个 DC 搭飞机过来，那要进那个机舱的时候呢，很特别那个一般我们都是把票给一个他们那个服务员，对不对？他帮你把票可能是抽一个机器这样穿过去，然后就把那票根给你。那一天呢就很巧，那个人要离开，他说你自己放进去好了。那我一放的话呢，就有点奇怪的感觉，然后就往里面走进去了。一走，糟糕，没有跟太太，没有跟小孩 say goodbye， 那心中就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感觉，那所以礼拜六晚上到了以后，就打电话回家去跟我太太说，这个今天白天出了差错哈，不太舒服。那我太太就说，她说女儿 Jessica 哈，她就跟我说，她打算怎么好的，不跟我们 say goodbye， 孩子是很敏感的，所以我在礼拜天就打电话给女儿，我说 Daddy sorry。对不起，爸爸那一前昨天因为这个事情发生，那有点奇怪，所以就没有想到要跟你 say goodbye。那明显女儿是很怯的这个事情。那当我们父母亲听到要的话，我就跟他说对不起，他就说 Daddy that's okay。那知道这个事情的话，在他心里面就画上一个句点。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比较敏锐掌握很多很小的那种片刻跟时机，是夸奖，是肯定，是说对不起，都没有关系，是道歉。但是这个都需要我们花时间跟他们能够在一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掌握这种不但是对我们的配偶，也包括我们的孩子们这种相互交流机会。如果你们的父母亲从国内来的，那你们忙着读书，你们忙着工作的话，长辈们他们心中也有很多的一些苦水，那我们不一定可以帮忙，因为他们很多不会讲英文，很多不会开车，很受限制，你们所在的地方恐怕也没有这种中国的电视可以看，所以你们回到家以后的话，你都需要花点时间可以陪他们，听他们讲，那有些时候可能长辈们他就在重复一些话语而已，那重复的话可能就是说你的哥哥啊姐姐啊嫂嫂啊这亲人啊如何如何如何啊，没有关系，你就是洗耳恭听，也不急着帮他们解决问题，那这样总是把他们这种心情那种能够拉得比较能够平衡一点点，至少是我们可以做的哈。好，我们说这种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交流在这种很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那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第二个彼此的饶恕，哇，已经到了对不起，彼此饶恕 那么这个以撒呢，他曾因为西方的缘故，他就迁移，他就搬啊到这个非利士人中间去。那因为他的妻子这个利百加容貌是极其的俊美，好，那么他就怕呢，那当地很野蛮，好，那么把他老婆会抢走，好，把他杀了哈。他就跟他太太说：“你要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妹妹。”好，那圣经上说呢，在当时的确民中有些人已经险些跟这个利百加要同情，后来是什么？是神干涉，神介入，好，才没有造成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圣经上没有提这个利百加的反应怎么样，好，他可能松一口气还好，好，差点就出问题了，他也可能对以撒的感情态度没有任何的改变，好，但他也可能对这一位不能够保护我的这个丈夫心中有很深很深的怨恨跟不满。好，我们如果再回想你们当初刚到美国都是你们夫妻起来的话，那我们两个人可能都是对这个英文不是很通，那生活不太能够适应，那这时候我们就最希望怎么样，是我们的配偶然后可以挑起那个担子来，去跟房东去交涉，那迷路的话可以去问问方向问路。那平时很多男人呢，这嘴巴就硬得要死，那个兜好几圈就是不问路，那所有的问题。那有一次呢，这个有一个牧师讲一个信息，讲一个例子哈。那么是一对的夫妻哈，他们住的地方呢有小偷，那么就从那通风管哈，那我就要这样进来，好，要偷东西，半夜的时候，好，那结果他们就惊醒了。那么惊醒之后呢，这个丈夫就夺门而出，好，然后这个妻子的话呢，差一点点就被这个小偷啊伤到，好，来欺负他。那还好呢，这个丈夫就把这个警察及时带回来，好，那我们就设身处地着想，好，当年那个利百加他的处境有点类似，好，他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时候，好，那么这个利百加本身有某种的危险的时候，好，那么他的丈夫跟别人说他是我的妹妹，好，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妻子的这种名节还要重要。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的话，我们可能对我们这个丈夫，好，你就记得，永远死也不会忘原谅你。我刚刚讲到那个例子里面是一个事实哈，是一个这种小偷要偷东西，好，要有可能强暴这种例子里面，还是呢有一个姐妹哈，那她的丈夫是一个工程师，好，那她是一个学文学的，那很多的幻想啊，很多的艺术哈，她就跟她丈夫是一个考古题，一个考题哈，一个假设题，她是说如果有人要强暴我的话，你会不会舍命救我？那丈夫想了半天，好，用工程师算一算，她说看情形而定。一样的情形，他说如果我有把握救你我就救你，如果没有把握救你的话我先走，求救兵找警察来。那这话讲得很合逻辑，那这其实一听的话就非常的愤怒，非常愤怒。好，我们做丈夫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妻子把你看得很低看得很扁，你觉得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让他满足，你什么都做了，他自己不满意，也许呢你的妻子勉强你选择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那让他就说这个在众人面前让你可以出丑，也就是说我的丈夫站没有站相，吃没有吃相，坐没有坐相，那样是好的。有个丈夫说，我学这一行了，我如果能够回国内去的话，会有很多的发展，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某某年回国的已经要做多好了，但是妻子呢不肯回去，好，那么国内的话很多的诱惑，很多的陷阱，好，国内很多的亲戚啊，这些公婆不想回去，在美国生活的品质比较好，那丈夫的话壮志难伸，好，有这种委屈的感觉，好，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跟我这样埋怨啊，他说我的丈夫呢，好，就是很邋遢，好，那么连上厕所都不冲，好，当我的面这样埋怨他丈夫，我就心想这个丈夫这样想法。就是不冲看你怎么办，好，那个冲厕所变成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 issue， 已经不是冲不冲，就是因为我就是不听你的话，看谁有本事，这是道理，还有这种迹象，也许我们做妻子人在家里面会自己存私房钱，不让这个丈夫知道， 啊，可能你的这个妻子要太过依赖你，啊，那别人的妻子的话会做事、会赚钱、会带小孩，啊，你的妻子什么都不会，啊，一个太丈夫说我的妻子什么都不会，就是会生小孩，啊，连地狱也不会，啊，那种心中那种的闷那种怨，啊，是很深很深的。但反过来，我们做妻子的人，也许你的丈夫呢很不信任你，啊，那像个醋罐子一样，啊，你在外面，啊，在教会，在这个同乡会里面。那么跟一些男生一些男士讲几句话，啊，他就怀疑，啊，你有不贞的嫌疑，啊，也许呢你对你丈夫非常的好，啊，他还常常骂你，啊，有外遇，啊，甚至于动手打你，有的人在公婆的面前，啊，来冤枉你说你不是。也许你要上班，你要读书，回家你还做家事，还要带小孩，而他呢一点也不帮忙。那么时间逐渐久了以后，我们可能那个心就慢慢的冷下来，我们的心就慢慢的这样死掉了，啊，彼此的门关起来，啊，那个交流就没有了，啊，眼睛不能对看，有话不能直说。先想说你跟爸爸讲，啊，你跟妈妈讲，那彼此不能够讲。有这么一个家庭，一家三口而已，啊，但是呢他们不在一起吃饭的，啊，妈妈在家里面是不跟爸爸讲话的，啊，妈妈跟爸爸，啊，是不同房的，不同房的，啊。那这个母亲的话，有些方式，啊，可能就洗衣服的时候每件都洗，啊，偏偏老公那件忘记洗了。好，啊，好，那这个有一对夫妻的话呢，他们结婚的早期很恩爱，妻子可以每天早上可以煮热的便当，然后走路送便当到实验室里面给丈夫吃午餐，啊，陪他吃午餐，啊，爱的时候可以做这么多。那时间逐渐有矛盾多的话呢，便当当然没有了，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带昨天晚上剩菜，对不对？到实验室 microwave 多得很啊，继续吃。好，那上午有一天那个衣服的扣子掉了，好，他说你帮我缝一缝，你自己不会缝啊。好，那上午就是这是应该是你妻子要缝的事情。好，那妻子说这种事情小事情当然可以缝，自己缝。好，那衣服摆好久好几天，那扣子摆那个地方，哎呀，那个扣子就变成一个权力斗争的依循。好，有些时候我们会受很大的伤。好，那么在越亲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能期望越高，我们付出越多，我们可能失望越大，我们可能所受的伤也更加的厉害。好，那么圣经上有一句话这样说：你们要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你们一样。我们要互相饶恕，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昨天说你们要彼此接纳，正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做一个基督徒，当你跟神的关系建立了以后，当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以后的话，你的那种接纳，你的饶恕都不是凭你自己，是你先经验过神在你身上的完全彻底的没有条件的饶恕以后，当你的配偶伤你心的时候，你仍然选择去饶恕对方。我讲两个例子我们就停下来。那这个两个例子都刚好是这个妻子有外遇的情况，啊，有一个妻子有了外遇以后，丈夫就很伤，先求他，啊，先要改变自己，啊，那这个妻子不回头，不回头。那么我们中国话说，这个男人戴绿帽子，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有这种什么事情，别人不能忍耐的，所以他曾经想到，啊，要雇杀手，啊，把他妻子就宰了，杀了。那张阿弟跟我说杀手都已经请到了，那他的妻子还没有信主，他是一基督徒，他找我谈。那我说饶恕就是他不可饶恕的时候，你靠着神的恩典能够饶恕对方。挣扎了很久，他后来选择愿意饶恕他的妻子。他太太说不可能的，你都已经知道我的事情，我如果回头的话，你将来随时可以把我的过去抓出来鞭尸，我永远记不清楚。啊，这个弟兄说我是一个信主的人，啊，耶稣饶恕我，我饶恕你。啊，后来那个妻子回头。好，那后来他们就没有消息了。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当初啊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啊，我就给他打电话说现在怎么样了。很好啊，啊，妻子也去教会聚会也信主了，所以他们呢有个小 baby 的，感谢主。啊，曾经想要同归于尽的都还可以拜父复活。另外一个例子，啊，也是妻子 他们先吵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后来这个妻子有外遇，然后丈夫知道了以后，就去收集各样的证据。一面是同意，希望妻子可以回，而妻子不肯承认。那后来这个丈夫的证据是确凿。那我就希望他可以这个要他能够停下来哈，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个丈夫去找那个第三者那个男人，那就跟他理论，那可能是给他很难看的样子，很难看的样子。所以本质上这个做丈夫的呢，嘴巴说饶恕，心中没有饶恕。后来那个第三者那个男人就拿着一把枪，那么到这个丈夫的工作地方去开枪把他打死。在我们当地一个案子，中国人，我觉得很遗憾，那是一个基督徒的夫妻，那我们入宝山，我们都已经领受神这种赦免赦罪的恩典，弟兄姐妹，有哪一样是我们不能够饶恕的？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说，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弟兄，我们天上的父也不能够饶恕我们。你在今天，你在从前，你举手决志接受耶稣基督饶恕你赦免的恩典以后的话，弟兄姐妹，你对你的家人，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公婆，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同事，你都要可以饶恕。如果你不能够饶恕的话，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能饶恕他。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到那种地步里面去。那在日常生活的人有很多小的事情长久的累积的话，我们的心都会冷会死。那是我们选择，我信主，我蒙恩，我得救，我被饶恕以后，我都愿意去饶恕对方。我们的婚姻里面一定会碰到这种光景。我们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就有祷告。恩主，你是一位交流沟通的神，你是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用我们懂的话语来向我们沟通。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我们选择去听，快快的听，慢慢说，就是慢慢动怒，用这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的配偶，面对我们的子女，面对我们的父母，面对我们的公婆。所以我们也难免在这种很亲的关系里面，会有摩擦，会有矛盾，会有紧张。所以我们彼此饶恕，因为你已经先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真是饱尝那种赦罪的恩典以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不只看到我们配偶眼中的那些刺，而忽略我们自己眼中的仰慕。恩待我们现在主，就让我们都是过一个这种恩典的人生。我们被饶恕，我们也彼此饶恕。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